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这堂课比较特别一点，我们谈到教会肢体生活，然后提到信徒生活公约这个观念哈，我想在华人教会是很少的，我目前为止没有听说过有任何一个华人教会有推行这种所谓信徒生活公约这种观念的哈。当然这是一个做法的问题，并不是说你非要这样做不可，但是即使你不一定有这种正式的所谓的一个公约的签字的这种东西，观念上我觉得是需要提醒。不然的话呢，有的时候我们是假定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了解我们彼此相交相处的时候有一些基本的行事为人的规则，但是往往问题是在哪里呢？第一，个人来自于教会的背景，譬如你什么地方受洗的，你的教会生长的成长的背景，教会里面的教导是如何，以至于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很可能我们没有一个真正合乎圣经的共同的游戏规则，以至于我们在一起在教会中可是也常常不按圣经的规矩办事儿，待人处事，所以常常为什么教会里面会有各式各样的纷争啊等等。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不是大家都信主了吗？圣经上怎么讲都知道啊，那为什么还会这样子呢？就是你假定大家都知道圣经在说什么，而这个假定常常不见得是对的，不见得是真的。因为有多少的信徒对圣经真正说，你就从头到尾很快的草草的看过一遍，可能教会信徒有一大半的人从头到尾还没看过一遍。所以你以为圣经上很明确的教导谁都知道的，你以为是明确的教导，对很多人说啊，圣经上有这样的话吗？所以因此没有一个共同的游戏规则，在教会当中人跟人相处的时候就会层出不穷的问题。再加上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你知道了这个道理，你的罪性在人的里面的话都还会使得很多事情更是好像离开了原来我们期望的一个理想。所以关于教会肢体生活基本上的教导，当然一方面是实际的例子来说比较明显的，我们好几次提到这段圣经，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当他提到说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很美的一个见证和榜样，就看见初期的教会他们就常常在一起，二章四十二节说他们彼此交接擘饼祈祷，然后他们常常或者说天天横切在店里在家中擘饼，他们凡物公用，像这一类的彼此相爱的这种生活和见证，当然就吸引很多人认识主。所以在初期教会使徒行传约略的给我们介绍的，就看见信徒之间他们肢体生活是非常的紧密非常的亲密啊。但是当然我们一再的说，没有一个教会是完美的，即便像这么好的一个例子的耶路撒冷教会也仍然不是完美的。那在圣经当中对耶路撒冷教会就提到曾经发生过两次风波，这个风波可大可小，但是在神的恩典之下这两个风波并没有构成太大的问题。第一次风波就是使徒行传第五章里面有一对夫妇叫亚拿尼亚撒菲拉，他看见人家房屋公用变卖家产，我觉得很好，因为这样变卖家产大家都觉得哎呀这对夫妇很爱主啊等等，他们也很想得到这种别人的称赞，所以他们就变卖家产，可是又舍不得全部家产就奉献了，然后呢就留下一部分奉献一部分，那么你就讲我奉献一部分留下一部分也没有关系，他就留下一点奉献一部分，然后去告诉使徒说这是全部的。但是谁晓得圣灵启示了使徒彼得，彼得就知道了，所以彼得就说这是全部吗？他说是全部。彼得就说你不是欺哄人，你是欺哄圣灵。一说完了，亚拿尼亚当场就倒闭，然后他老婆呢去逛街去买菜，我也不知道，隔了几个小时回来的时候，然后彼得又问他说你现在刚刚来过了，你们奉献的钱是你们全部卖房子的钱吗？是啊，全部毫无保留。是吗？你老公刚刚才买掉了， 去抬尸体，刚 埋完回来那两个年轻人刚到了，他就开可以把你抬走了，说完老婆就死掉了。一个这么爱主凡物公用的教会，却有人欺哄圣灵，所以我说看起来很完美，不是每一个信徒都是一样的完美。第六章一开头又提到另外一点风波，这个风波几乎教会要分裂了。为什么呢？教会里面的信徒有本地的犹太人，也有外地来，外地来讲希腊文的犹太人。那么外地来的犹太人住在这里信主，当然是无家可归的啦。教会就用爱心关怀帮助，所以才有房屋公用。可是久而久之，第六章就说好像在照顾这些讲希腊话的，就是外地来的犹太信徒的寡妇方面啊，就是特别是无依无靠的寡妇方面的关怀工作做得不够好，就有抱怨的声音了，有怨言了。我说这个你要搞得不好的话，教会就分裂了，对不对？讲希伯来话的一个教会，讲希腊文的另外一个教会，都可能这样分裂。后来使徒们才说我们要以祈祷传道为事，就选出七个执事，包括斯蒂凡、腓力等等，来处理这些爱心关怀的事情。所以那个也是个风波。所以你说安提这个耶路撒冷教会彼此相爱，从来没有怨言，会的，就是有怨言，都差一点要分裂，但是没有，感谢主。所以你就发现在初期的教会没有所谓的完美的教会，今天当然更没有完美的教会啊。所以过去会发生的纷争，今天同样会不同的原因照样会发生纷争的，问题只是怎么处理这个纷争，这是我们要学习的。那么除了使徒行传，当然像尤其是以弗所书待会我们会很多地方会提到那段圣经，第四章就提到一个人信主之后，不但我个人跟神的关系如何，我跟别的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的关系是如何，有一些好像是生活规范，列出一些我们彼此相交的一些基本的原则。那么哥罗西书第三章也有一些部分这方面的原则，那这个是我们整个的基础。来谈到下面所说的我们有一个信徒生活公约啊，当然在我们教会刚成立的头几个月吧，我想每个人拿到一张啊。当然现在也许有些人最近这一段时间才来，所以你不一定有，我们还是应该经常要提醒一下，或者说再重新发一张。不过基本上这个内容就是我们原来发过的那个信徒公约的一个内涵。那么这些内涵我们当然是从一方面这边有个神学院 Golden Conway 神学院， Golden Conway 神学院里面他们有一张单子，我们基本上80%-90%从那里来的，那是 Golden Conway 神学院学生生活公约。那你想想看哈，读神学院当然都要去做牧师的，所以那一大票都是将来的牧师，然后去读神学院要签一个公约。那何况我们还没做牧师呢，我们只是普通的信徒，他们都需要。你想说神学生将来做牧师呢，那肯定圣经很熟的，肯定神回生活行为一定是完美的，他们还要签一个这个公约，就表示说连神学生也不一定是完美的。我在芝加哥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们的教授也感慨，也是很有意思。我们是神学院，我说神学院的学生都是将来要去做牧师的，大部分我们有图书馆，可是我们图书馆也会掉书哎。那你想想看，谁会偷神学院的书呢？那个书又不好读又不好看，除了神学生谁会偷呢？神学生这是牧师哎，将来的牧师哎，将来的牧师会偷神学院的书？不是他偷谁偷啊，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教授啊，图书馆的管理员也很无奈啊，哎呀很伤心啊。然后我们很有意思，我们是福音派神学院，福音派的神学院是坚持相信人是有罪的，可是我们图书馆是没有电子的那个过滤器的。反而你到耶鲁大学这些 liberal 哈佛大学神学院去看看，哈佛大学是 liberal 的神学院，不相信人有罪的，都不要认罪，可图书馆门口就有一个电子的东西，你偷一本书咯咯咯都会叫的。所以我们的图书馆的馆长也在笑，我们不是福音派神学院吗？我们不是坚决的相信人是有罪的吗？包括牧师都有罪的吗？为什么我们不装个电子扫描器呢？现在好像装了，要切实执行我们的信念，人是有罪的，所以即使是将来要做牧师神学生也有可能被罪所引诱，装个电子锁来把门。 但是想想，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些将来是要训练做牧师的人，都会为了可能贪便宜或做什么什么，不管什么原因，会把神学院的书给偷了，无法想象。所以你不能理所当然说他们是神学生，他们当然就知道，不必再给他说什么了。当然你签了这个以后，你真的就不会犯规吗？那也不一定。不过再一次的提醒啊，所以我说华人教会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但我不是说空前绝后，以后这样不会有，可能会有，我只是孤陋寡闻不知道而已。美国教会也不常有这个，但是有几个有名的，像这种公约式的方式，内容不一定一样哈。比如说一个最近很多人在学习的加州马鞍峰教会，就是直奔标杆啊，这个 Rick Warren 他们的教会的会友班，上完会友班接到教会历史之后又签一个信徒公约啊，内容不完全一样，不过精神上类似是东西啊。所以美国教会倒是有一些采取这种方法啊。虽然说我假定你都知道，但是即使你都知道，请你再读一读看一看，签个名啊。我们这个还没有签名，上次我们去年发给大家的也是让大家知道，并没有大家的签个名交回来。签名交回来的意思就是说，假定有某某人犯了什么某一条的时候，就说嘿，我现在要做任何的处罚的时候，你自己签名了哈，所以你犯了第六条，哎，你自己签名，你自己答应了，你不能说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不可以对别人讲话那么不礼貌啊，或者不要说闲言闲语啊，我不知道啊，你签过了，你是知道的。当然，签这个的目的，如果真的要签的目的，也不完全是在这里。不过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好，我们把这十二点哈，我们大概简单的一点一点的说明一下。第一点，他提到说，我们确信圣经是我们的价值观、态度、行为的最高指导原则。那么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提到，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帮助的。那因此对一个福音派的教会来讲，我们坚持圣经是没有错误的，我们坚持所有为人处事的我们的价值观、生活行为的准则，圣经上都有明确的教导，因此我们愿意凡事以圣经为原则。这个意思在这里，这是非常简单的，但是是一个基础性的一个叙述。但是我也要说，不是所有的基督徒，不是所有的教会都同意这一点。有一些少数的教会可能，譬如说他赞成同性恋，替同性恋证婚，那么你如果你问那个教会，你是不是同意圣经上所说的都是没有错的，圣经上每一点都是我们应该今天确实执行的，那个教会会告诉你说，那倒不一定，我们通常会参考教会会参考圣经上所说的，不过有一些已经不合时宜的事情呢，那我们倒是不会接受的，他会这样告诉你的。而我们不是，我们是说圣经所教导的一切古往今来我们都不会变的啊，这是我们的一个立场。所以因此下面所提到的为人处事的原则是依据圣经啊。第二点提到说，我们将借着个人的灵修生活、群体的敬拜祷告来促进灵命的成熟。这个的意思是强调说，属灵生命的成长，一种是个人的，你的个人灵修生活很重要，但是第二个，我们不忽略群体的敬拜还有祷告，也是促进灵命成熟的一个途径。这是一个需要平衡的。有的人忽略了个人灵修生活，他所有的宗教生活都是集体的，在教会中看得见的、参与的，而没有个人的灵修生活。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偏差的。反过来讲，有些人很重视个人灵修生活，却忽略群体的一起的敬拜、一起的祷告，这对属灵生命的成长也是同样的不健全的。尤其我们谈到信徒生活公约的话，是强调信徒之间的交流，那是在群体里面啊。如果我完全100%我的灵性的成长是靠个人灵修，那我就说了，你挖个山洞去闭境都可以啊，对不对？那时候没有任何一个弟兄和姐妹在你的周围，你根本也就不必什么信徒生活公约，因为你跟人完全没有交往。但这个不是圣经上的模式，教导我们去在属灵生命上的成长啊。所以耶稣的约翰福音最后的祷告也说得很清楚，他没有要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只是一再的提醒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啊。 所以这两方面是一个我们需要注意的。我再一次强调说，个人的灵修生活是牵涉到你个人的读经、个人的祷告、个人跟神的关系，这个是不可取代的，不可取代的。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有可能，尤其是你越是在侍奉中投入很多很忙碌的人，我们特别要提醒，太多时候我们变成用侍奉代替个人灵修了。以一个若牧师来讲，以我自己来讲，我也可以，我每天的读经都是为了准备讲道来读经，对，那是为侍奉。所以圣经我读了，可是为了讲一篇道来读圣经，跟我灵修读圣经应该不是用哪一个去取代另外一个的。但是是很可能也很容易，我也必须常常提醒我自己，我会每一次读一遍圣经都想，这篇圣经我要怎么讲道呢？而我就忽略到说神对我说什么，因为我要讲道的时候是说神透过我对大家说什么。那你知道我们所有基督徒都容易犯这个毛病，你去听一篇道，参加一个聚会的时候，句句入耳，句句都是对我老公讲的，句句都是我旁边那个人的，哎呀太好，我写笔记都是要给人家看的，哎呀这条就是说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偏偏又不来聚会。所以我们替别人听到，哇，这个耳朵都是很灵敏的。你不是替别人听到，你也可以为了讲道、为了侍奉去做很多的事情，可是那仍然不是个人灵修啊。所以个人灵修生活是你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也代表神直接能够跟你这个人说话，能够提醒我们。但很多时候，这是我的提醒，我自己的经历，有时候是我自己的软弱和失败，就是说你侍奉上越忙碌的时候，结果你好像一切的读经、生活、祷告什么都是为了公众、为了那个，而不是你个人在神面前的。久而久之的时候，不但你生命会枯干，久而久之有时候你回头一看，你都不知道你到哪里去了。这是为什么有时候即使侍奉神的传道人啊、牧师啊等等会软弱跌倒失败，有时候跌得很惨，追究起来可能已经很久很久很久，他已经跟神之间的关系已经没有这个个人的关系了啊！你所看见都是在公众情况下的那些表现而已。但是另外一方面，对一般的信徒而言，我们也必须提醒，除了个人灵修生活，我们在一起的敬拜、一起的祷告，还有我们一起彼此的生活，也是促进灵命成熟的一个不可避免、不可缺少的一个途径。所以肢体生活是很困难，下面会提到很多之间相交难免误会啦，然后什么这个东西要纷争啊，都是变成无法避免的。可恰恰是因为它无法避免，却反而是提升我们灵命必不可缺的一个途径。换句话说，所有灵命的成长不是在温室里面，不是在无菌室里的，是在现实生活中的，现实生活中的。当然我不敢讲说现在中国人怎么样，以前我们从小的时候都说啊，怎么讲，有时吃一些比较不干净的东西啊等等，我们就说啊，怎么讲，就是反正你常常吃乱七八糟的东西的时候呢，身体就比较健康啊。还是什么不怕不病，不什么不病的什么，哎呀，反正乱七八糟吃的时候，我们的肠胃好像这个抵抗力就很强，每天都吃那种干干净净的，一点细菌都没有的，一到个地方三两下子马上就是水土不服，上吐下泻。哎，可是当地人都没事儿。同样一杯水，同样一个菜，啊，为什么当地人没事儿？他的肠胃已经调试好了。当然，我们并不是说，所以呢，我们就故意让我们的肠胃去天天试各种的细菌，咯咯咯，然后最后百毒不侵，啊，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跟现实生活是一样的。当你在现实的人群当中，包括在教会，包括在基督徒当中，然后因为人的软弱和罪性，所以有时候彼此伤害，我被伤害，我伤害别人，然后很多事情的调整，个性的调整，这个塑造的过程是属灵生命成长很重要的。那当然其中包括一部分，但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婚姻生活，婚姻生活，婚姻生活，夫妇两个人会磨得一塌糊涂，这叫做上帝的祝福。所以我说上帝要把你雕塑成一个艺术杰作的时候，他会用一把非常好的美工刀，那就是你的老婆或者你的老公。你好好用的话呢，你会越来越像上帝的艺术杰作。 可是你会恨得牙痒痒。哎呦，真是磨人哦！哎，就是要磨你呀，不然你这不成才吗？所以有时候会觉得，哎呀，我盼望的婚姻就是什么？像童谣小说所说的，哎呀，童话故事所说的，哎呀，从今以后呵呵乐乐的，那就别长了，你永远在童话故事里了。现实生活不是如此的，教会生活有的时候严重一点说也是血淋淋的，可是这却是我们可以成长的一个环境，也是神要我们成长的一个环境。好，从第三点开始就主要谈到很多生活上彼此的关系，我们怎么样的处理。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节第三节提到合一的时候，提到说我们要借着和睦彼此联系，以温柔忍耐谦卑及爱心的宽容来竭力保守灵里的合一。谈到合一的问题，我觉得以弗所书第四章所提醒的是属灵的品格是能够达成属灵合一的最根本的关键性的问题。合一的问题常常不是问那个事件或者对哪一个问题的意见，你是这样意见那样的意见，我们可不可以妥协，可不可以包容，是人的个性的问题。所以他强调的是温柔忍耐谦卑爱心的宽容，用和睦彼此联系等等，这都是属灵品格。你有这样的属灵的品格，有一些争议性的问题不会造成分裂。如果没有属灵的品格，芝麻蒜皮的事情也可以搞分裂。当然大部分教会的所谓的分裂，信徒跟信徒之间不来往，真正为了事件本身的都不多，或者说那个事件本身谈起来有多大的事没有，可是就怎么都搞不在一起，所以都是属灵品格问题。这是以弗所书所强调的，是属灵品格的问题。当然我们没有时间详细的讲每一点，比如说温柔是指什么，忍耐什么，谦卑是什么，但是强调的是属灵品格。你有这样属灵的品格，很多有争议性的问题我们仍然可以合一。没有属灵的品格，在小的事情你都没有办法合一。我们举个例子来说了哈，当然例子可以举很多很多。在十八世纪的时候，有两个很有名的传道人，一个是约翰卫斯理 John Wesley， 那另外一个是他的同学 George Whitefield， 这两个人都是当时这个大西洋两岸最鼎鼎有名的传道人。 John Wesley 他带来的属灵复兴运动，后来建立的所谓今天叫做卫理公会的教会等等的影响力很大的。那他同学 George Whitefield 是在牛津大学的时候同学，他们当时组成一个叫 Holy Club 圣洁社，一个社团，是基督徒社团。这个 Methodist 这个名字出来就是他们这个圣洁社给人家取绰号，因为他们都是循规蹈矩一板一眼的，不喝酒不闹事儿，人家说哈循规蹈矩的，就是 Methodist， 就今天的卫理公会名字这样来的。那 George Whitefield 是跟 John Wesley 还有他的弟弟 Charles Wesley 的当时同时成立这个的骨干，所以同学同样在一个团契里。那后来侍奉的时候， George Whitefield 是一个有名的巡回布道家，他一生没有暗牧，他也没有他自己的教会，他到处巡回布道，海峡这个不是海峡两岸，大西洋两岸跑遍了。 John Wesley 呢是英国国教的牧师，可是因为常常传讲圣洁的信息，被英国国教或者圣公会呢不是正式开除，只是说不准他讲道，不准任何教堂让他去讲道，他没地方讲道。他的同学 George Whitefield 就说他是巡回布道，他是搭帐篷的，那我给你个帐篷，哎，这个移动式的教堂你到哪儿去都可以讲。这后来从此以后三四十年 John Wesley 都是用帐篷布道的，就是 George Whitefield 给他的。神学上这两个人是南辕北辙的， George Whitefield 是加尔文派的，强调预定论的。那 John Wesley 呢， Wesleyan 的是另外一派叫亚米念派的，强调人的自由意志。那加尔文派强调神的主权预定。神学上这两派是可以说争执了三四百年四五百年，所以神学立场是完全不一致的，可这两个人却是亲密战友。可是谈到这个预定论的时候，两个人是相持不下的， 可是一生这两个人没闹翻过，而且一直合作得很好。那曾经有一些人呢就问过 John Wesley 啊，那些人当然是 John Wesley 忠心支持者，所以在神学上是不能苟同 George Whitefield。 有一个人问他说， Wesley 牧师，将来你到天国的时候，你觉得你会看到 George Whitefield 吗？意思说像他这种加尔文派的能上天堂吗？ John Wesley 说，哦，会，我当然会看到他。而且你要知道，到了天堂的时候，你会发现 George Whitefield 在远远的前面，我在远远的后面。当然他意思就是说，哦，将来在神面前如果要领赏的话，他可是名列前茅的，我排了后面小老弟了。你就知道意思，这两个真正属灵的人在神学观念上有非常大的分歧。这个分歧也就是造成今天在基督教的圈子里，福音派的圈子里面，所以改革宗神学加尔文教派的跟比较强调那种弥恋派的另外一种神学思想的这种教会，通常有时候会有争执的啊。举个例来讲，今天的唐崇荣牧师就是标准的我们叫做五点式的加尔文派的。你要说谈起John Wesley 的神学的话，我相信唐牧师是大大摇头。可是这么严重的一个分歧，但是这两个人 John Wesley 跟 George Whitefield 却没有造成任何的隔阂。为什么？是人，他们都是真正爱主的人，所以谦卑温柔的人都有。神学立场不同，但彼此都有一个尊重，就是说是的，我可能倾向于这样的观点，但是只有神真的知道到底在神的主权跟人的自由意志当中这两个东西是怎么平衡的。所以谁也不会把话都讲死了，只要谁跟我不一样的都是离经叛道异端分子。如果这样讲下来的话，当然这两个绝对不能合作的。所以你就知道问题可以非常的尖锐，但是却能合一。那有时候芝麻蒜皮的事情呢却可以不合一，是人的问题。所以我们神学院里面常常讲的笑话是当然美国教授讲的笑话是美国人才会笑的，我们中国基督徒听完以后也不知道怎么个笑起啊。他举个笑话是这样子，他说，哦，有一天有一个人开车开到荒郊野外那种鸟不下蛋的地方，就在中间一个休息站，他停下来喝一点可乐，这样。然后喝可乐的时候像个酒吧间一样，有可乐饮料可以喝，旁边有一个人就聊起来了。后来聊聊发现，哦，他也是基督徒，哎呦，你是基督徒，我也基督徒，嘿 ，brother， 兄弟啊，对不对？然后你是什么教会的 ？Baptist， 哇，浸信会，我也是，哇，你是美南还美北的？你知道美国有美南浸信会、美北浸信会的，南北战争是分的嘛 ？Southern， 呀，把那个人 hug 一下。美南浸信会，你下面我听不懂了哈，哎，美南浸信会，我想美南浸信会很大，没有说1500万的会员。它下面有分很多，不是派系，反正有不同的什么门路之类的。你是哪一个的？他说：“啊，完全一样！”哎呀，两个更是不得了啊！哇，再一直分，一直念，然后一直分，都一样。讲到最后一个东西的时候，你是哪一个的？我是那个的。啊，我是另外那个，拜拜，要走啊？他一直说：“你看。”我不知道怎么个分呢，都是基督徒，哇 ，brother， 美兰浸信会，哇，这么多样，直到最后一个很小小小的一个什么东西，哦，你是那一边的，我是这边的，拜拜，我没话讲了。这个绝对不是说信仰上的问题，那个 issue 的问题，意思是说有时候在分什么分呢？啊，但就是说这是属灵生命的问题，不是那个事件或者那个观念的问题造成隔阂的。就是以弗所书第四章所强调的。然后第四点，他提到说，我们要在教会里、工作环境中、社会上以及在各种的环境哈，以凭爱心说出真理，彼此勉励，以求在主里长大成熟。这是以弗所书第四章所提到的，凭爱心说出真理，彼此劝勉，彼此勉励，在主里面长大成熟。这边不单是在教会里，当然在教会里更是应该如此。但是，事实上，我们要操练学习，说即使在工作环境中，表示说有非基督徒在的环境里面，在整个社会上，我们要学习凭爱心说出真理，彼此勉励。 凭爱心说出真理，我想所有基督徒都知道，说的容易，做的是很难的，就这个平衡是不容易的。凭爱心说出真理，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出真理，第一个说出真话不一定等于真理，这边是说说出真理哈。那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说凭爱心说诚实话，那又更遥远了一点啊。诚实话可能是真心话，但未必是真理，所以英文的圣经都翻译得很清楚，是 speak truth in love， 说出真理来在爱心里面。所以真心话不一定是真理，只是坦白地把你心声表达出来而已，但不一定合乎真理啊。说出真理来，但凭爱心。问题常出在这里，有些人会说出真心话，不一定合乎真理，或者说甚至说出真理，不一定出于爱心，不是从爱心为出发点。相反的，有些人呢，有爱心做出发点，却很迟疑的不敢说出真心话，你生怕得罪人，生怕对方听了可能有什么反应，所以我就说不出来了。所以我们的平衡就是困难在这里，你好像太有爱心的人，其实这种爱心也是一种片面的不整全的一种爱心，就说不出真理出来了，你没有办法规劝，你没有办法勉励，怕说伤了感情，就一直不说一直不说一直不说。但这种爱心其实不是真爱心，因为你真的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为他的好处你还是得说，你不能永远不说的。但是我们的矛盾就在于，有时候有些人的个性是比较顾虑比较多啊，从爱心着眼，然后太多考虑爱心的问题以后，以至于一直没有把真理说出来。圣灵在你心中的感动，你想有些真理要说出来，你一直说不出来，那这个也是不平衡，也是不好的。另外有些人是个性上很冲，所以他觉得我说出真理了，他觉得我说出真话，其实纯粹是你个性的反应而已，他就是很冲，啪就出来了。第一，说的是真理吗？不一定，你是很坦率把这种东西表达出来没有错，但是真理吗？那倒不一定。第二个，考虑到爱心吗？也不一定，反正我就这种个性的，爱听不听拉倒。所以你就发现这纯粹是个性的那种自然的发泄，并不代表说从爱心来考虑。所以话是说出来了，你怎么说的，是真正出于爱心的吗？还是不是？这个游戏规则变成影响到你最后的结果。所以我们要操练在教会里，在工作环境中，在社会上，凡事上都要学习凭爱心把真理说出来，然后达到的目的是彼此勉励嘛，能够在主里面才能够一起长大成熟啊。我说的是容易，但是做起来有时候常常在分寸的拿捏上，不是偏这边就是偏另外一边啊。所以有时候跟你的个性有关，有的个性是比较直率的人，他很容易说出来，但他容易犯规的就是不容易仔细考虑到用爱心，他只是率性而行，就说了就算了。那另外一种人是相反的，很有爱心，人很不一定是温温吞吞的，不过看起来就像温温吞吞的样子，很考虑顾虑拐弯抹角，明明要劝你说不要这样做，最后听完好像说这样做很好。你还搞不清楚到底是我是对了是错了，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平衡的问题啊。总而言之，在一个好的教会里，在一个好的弟兄姊妹肢体关系的环境中，我们可以很坦然的说出我心里的感受，不但是我的感受，而且是我可能对弟兄姐妹的一种适当的规劝，我可以自然的提出来，而且大家也都能够很坦然的很欢喜的接受。这样的是一个健康的教会的环境，但是大多数的教会我所知道的好像不是如此，大多数的教会是很难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 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